这里是 KissPlay 音要讲，我们今天聊的是 iPhone 即将要拿掉 Lightning 的孔位，变成无孔手机，有可能吗？智慧型手机中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孔位，分别是 3.5mm 的耳机孔，另外一个就是传输资料跟充电的 USB 孔。但从2016年开始啊，智慧型手机的指标 iPhone 它拿掉了耳机孔之后呢，各家的智慧型手机就慢慢的把那个耳机孔这个孔位都移除掉，并纷纷推出蓝牙耳机啊，或是由充电孔来去转接耳机。以 iPhone 来说啊， Lightning 就是变成它的唯一的孔位了。但最近苹果分析师郭明奇啊，他大胆预测说，在2021年的时候啊， iPhone 将移除掉 Lightning 的孔位，变成真的无线完全没有孔位的智慧型手机，这有可能吗？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智慧型手机的充电孔。这个孔位啊，从功能手机就是 Feature Phone 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大部分都使用了 Mini USB，那主要的目的除了充电以外，就是拿来传输资料，譬如说你拍完的照片啊，要传到你的电脑上，就必须要透过这条线来传输。那一直到了智慧型手机的时代啊，这个孔位分成两大流派。其中一个流派就是 Android 的手机啊，跟平板上它使用的 Micro USB，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后来在2014年啊， Nokia 它推出了 Nokia N1 的平板，他开始使用了 USB Type-C， 这也算是 Android 阵营第一次使用 USB Type-C 的时代。不过啊，真的在智慧型手机上落实呢，是在2015年乐视所推出的乐万手机上面。当然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智慧型手机都是使用 USB Type-C 的。 USB Type-C 最大特色就是可以正插也可以反插，而且资料传输啊跟充电速度也变得更快了。另外一个流派呢，就是 iPhone 的专属孔位。在 iPhone 5之前所用的是 30pin 的接头，一直到 iPhone 5之后呢，才开始转为正反都可以插的 Lightning 线。 30pin 呢，从2003年的 iPad 使用到 iPhone 5发表，大概有9年的时间。而 Lightning 呢，从2012年到现在大概7年哦。以时间来看，是不是真的差不多要有新的作为的呢？ Lightning 是不是真的要被拿掉了？其实以现在来看啊， Apple 除了自己家里面的无线充电板一直都不晓得为什么还不推出以外呢，几乎已经完成所有不需要插线的准备。也就是说啊，就算我把 iPhone 11 Pro 的孔位全部用胶带把它封起来，那它都可以直接使用无线来去做一些非常多的传递。那我觉得只剩下那个习惯的问题了。怎么说呢？以一般的使用习惯来说啊， Lightning 主要的功能就是传输资料跟充电，这两个充电其实都可以用无线的方式来取代。充电部分呢，就是从 iPhone 8就开始的无线充电。那无线充电其实就非常好用，你只要把那个手机背后靠上去无线充电板就可以了。那资料传输部分有快速又好用的 AirDrop， 那资料同步部分啊有 iCloud， 甚至啊如果你想要跟 Windows 笔电去做一些同步的搭配，你都可以用第三方的软体，譬如说 Google Drive 啊或是 Dropbox 来去做同步。所以现阶段来说啊，它基本上已经达成了无线的一个世界，也就是可以把所有的孔都全部封起来，也可以去使用，而且并不会觉得不方便。我们又采访到台湾最资深的 Apple 玩家吉米秋，他表示 iPhone 啊无孔位的设计以目前来说并不会造成使用者在使用上的任何问题，但以现阶段来说， Apple 在 Lightning 上啊有 10% 的 MFI 认证费用，他这个其实对 Apple 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收入啦。 Apple 在进行无孔位的设计之前啊，有可能会因为这一点有所挣扎。电子科技的主编 Candice 表示啊，如果 iPhone 可以提供更快速的无线充电，那 Lightning 孔位基本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的确啊， iPhone 现在的无线充电的速率真的是有点慢到不行哦。以目前 iPhone 11系列来讲，它充电功率只有 7.5 瓦，要比起 Android 阵营真的要弱很多。以 Samsung Galaxy Note 10 Plus 的说，它有 15W 的无线快充，更不用说啊，比比皆是的 40W 有线充电。 在习惯了高速充电的状况下，无线充电的效率是提升无孔化的重要关键。当然现阶段的高速充电、高速无线充电已经存在了，非常多厂商或是第三方都做出了高速的无线充电，那就看 Apple 是不是因为它为了无孔化而去引用这些技术。无孔化的设计啊，除了免去线材的束缚啊，还有不便以外，那还有什么好处呢？对于机身薄化跟增加电池空间，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少了孔位的限制之后啊，边缘的变化也可以变得更多样。例如说，我们可以用曲面的设计啊，将边缘修饰得更好看。而内部的空间呢，也可以因为电量经常不足的 iPhone 啊，多放一些电池，让它可以撑久一点啊。那另外还有呢，在防水性啊，也可以随之而增强，让水下使用或许这样子就可以真的实现了。那 Android 阵营呢？无孔化究竟对于 Android 手机难度是不是变得更高呢？对，没错，其实难度一定会比 Apple 来的高一点。毕竟 Apple 的笔电也是他的，手机也是他的，他想要怎么做都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以 Android 阵营来讲，就不是这样子了。以充电这个功能来说啊，高速无线充电的 Android 手机真的比比皆是，比起 iPhone 啊， Android 在这个部分难度真的非常的低，因为无线充电他们都可以到了15瓦以上啊，甚至可以到30瓦、40瓦。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觉得是一个难题哈。我觉得难度比较高的是在资料的传输，因为资料传输对于 Android 手机跟笔电、跟 Windows 笔电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隔阂。现在目前做的最好的，我想应该就是华为，因为华为啊，它有着跟 AirDrop 一样快速的华为 Share， 但它跟 Apple 一样哦，只能在自家的系统上面做互传使用。那也就是说，华为 Share 它只能用华为的手机呢传到华为的手机上面，另外呢就是可以用华为的手机传到华为的笔电上面。但是如果你要传到三星的笔电上，传到 Dell 的笔电上，就没有这样子的通路了。那没有这样的通路要怎么传输呢？你只能用 Google Drive 或是 Dropbox， 那不然就是用蓝牙，非常慢的蓝牙来去做连线。所以如果你是用整套华为的一个系统，比如说你用华为的手机，用华为的笔电的话，那基本上你真的是可以不用有孔。不过对于其他的 Android 品牌来讲，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难以实现，因为毕竟有做笔电的手机品牌真的不太多，我们只看到华硕、三星、LG， 那其他好像就没有了。而且以 Android 的使用习惯来讲，它并不会全部的东西都绑在同一个品牌上啊。例如说，我可能是用华为的手机，或是用三星的手机，那在笔电上我可能用 Dell， 会用 Acer， 或是用 ASUS。其实手机资料要快速传到笔电上，这件事情以技术来讲，真的不会太难。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然就是 Android 跟 Windows 是不是能够协议开发出一个更好的无线传递方式，才能有机会让 Android 来去做无孔化。不过 Windows 会答应吗？我也不知道，因为 Windows 的脚步真的近年来真的很慢。那话说回来，2021年真的可以看到无孔设计的智慧型手机吗？我个人是非常乐观看待的，不过转换过程应该会需要一些时间。品牌在推出无孔化智慧型手机的时候，应该会单独一支啊，或是最高阶的手机呢，作为这样的设计。毕竟呢，买最高端手机的消费者啊，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突破性的改变啊。那在一般款式的智慧型手机上啊，就要观察这些消费者的反应，来做出一些应对，是不是应该要全面无孔化？对了，其实孔位不只只有 3.5mm 的耳机孔跟充电孔，其实还有喇叭孔跟麦克风的收音。不过目前的喇叭都可以在萤幕下做萤幕下发声，这并不会是个问题。而麦克风呢，就像它其实收音孔就像针孔那么小，我们就直接忽略好了。期待啊，有不需要孔位而且收音一样好的收音孔位，收音装置来出现，那这样真的就可以达到真的无孔的手机。 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想听什么题材啊，或有更多问题想要讨论，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